好，我们接下来要讲到为什么米索波大米是代表世界，古山利萨田为什么是代表这世界的王。好，首先我们来看米索波大米这个字的意思，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它的意思是指两河流域之间，那这两条河的范围之间，那这两条河是指哪两条河呢？第一个叫做幼发拉底河，第二个是底格里斯河。那这两条河呢，在创世纪第二章都提到，因为从伊甸园出来有四道河，其中有一道河叫伯拉大河。这个伯拉大河不但创世纪提到，启示录也提到，所以伯拉大河是很重要的一条河。这条河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幼发拉底河，就是伯拉大河。那还有一条河呢，叫西底杰，也就是我们常常教科书所提到的底格里斯河。所以米索波大米所代表的区域呢，就是在这两条河中间的区域。那这一段区域呢，正好就是巴比伦所在的位置。那米索波大米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提到它，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它。第一个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这是斯提凡的话啊。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出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你看圣经上提到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呢，是讲到神，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亚伯拉罕原来住的地方，就是加勒底的乌尔，也就是巴比伦这一带。所以你就看见了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好，这是第一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好，第二点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十节。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十节，这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差遣老仆人去娶亲的故事。那这个老仆人呢，第十节，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在那边他就遇到了利百加。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在哪里为以撒娶亲呢？就是米索波大米，娶了利百加。利百加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教会说的，所以你看见我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原来的地方呢，就是米索波大米。所以我们从哪里出来被神拣选的呢？就从世界被拣选出来的，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米索波大米是代表世界。好，第三个地方我们要看的生命记二十三章第四节，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他说，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他们是指着亚门人摩押人又因他们雇了谁呢？米索波大米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所以巴兰是从哪来的呢？米索波大米。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这米索波大米为什么它是预表世界，因为亚伯拉罕是从这里出来的，神的儿女是从这里出来的，因为教会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当他们出来以后，咒诅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这是世界所代表的，所以米索波大米是代表世界所说的，是我们原来被呼召出来的地方。我们原来都属世界的，但是呢，教会的意思就是说从世界中把我们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米索波大米所代表的是世界。那米索波大米第二个意思呢，就是高抬自己，高升。所以米索波大米所代表的是有一个骄傲的灵，所以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个骄傲的灵。你如果读以赛亚书十四章，那边特别暗示撒旦的来历。以赛亚书十四章他特别提到巴比伦王为他作歌，这个巴比伦王所代表的基本上是就是这个背后的那个世界的王就是指着撒旦说的。他怎么说呢？第十三节他说，你心里曾说，就是撒旦曾经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这是撒旦的口气，这也是那个这个整个世界的灵所给我们看见的。他想要高升，他没有一个谦卑的灵，他要高升。但是不仅如此，如果你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讲啊？第三章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第四，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现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这是描写到敌基督，他怎么样，他高抬自己，他抵挡神。所以米索波拉米第二意思就是喜欢高抬自己，喜欢升高。好，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你看这边特别提到至高之事啊，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个营垒啊，里面装满了至高之事。我们里面总是想要把让自己更重要、更升高啊，超过别人，这些都是高抬自己，都是米索波大米所代表。这是一个世界的灵啊，所以世界包括什么呢？今生的骄傲。好，那他的王古山利撒天，古山的意思，他这个字呢是从古时这个字来的，古时就是黑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他是活在暗中没有亮光的。利撒田呢是代表大的罪恶，或者是双倍的罪恶。所以你看这个王的名字就是、哦、这世界的王呢就是掌管黑暗、掌管罪恶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学习让基督居首位，就是不顺服神，在他之外另有主，我们自己做主，或者我们不懂得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我们的神，你结果呢就落在什么地方？就落在世界，落在黑暗里面，落在罪恶中，受仇敌的辖制。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好，那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讲到就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那巴比伦是什么地方呢？巴比伦是凌辱，我们之前讲过凌辱它是预表敌基督的，凌辱所建的世上第一个王国。所以这是代表世界，因为凌辱代表敌基督，代表仇敌啊。仇敌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国，就是这个世界被他组织，被他系统化了，来抵挡神，抵挡神的选民。所以你可以看见巴比伦从起初到末了呢都是神儿女的仇敌。那巴比伦我们曾经讲过它有三个重点我们要知道的。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七章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奥秘大巴比伦，启示录十七章特别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它是称为奥秘在大巴比伦，在原文就是奥秘大巴比伦。为什么巴比伦被称为奥秘大巴比伦呢？到启示录就把它本相给显出来了。这个奥秘呢，就讲到它的宗教方面，所以巴比伦呢，或者说这个整个世界啊，它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一个宗教的世界，他要把人从与神单纯相信与主交通的这个关系呢，带到一种系统、一种组织的宗教里面啊，这是世界给我们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启示录十七章所讲的奥秘大巴比伦。启示录十八章提到巴比伦大城，讲到那个城。那如果你读启示录十八章的内容，我们不细看它的内容嘛，如果你读它的内容，你会发觉第一个它是讲到它的政治。所以巴比伦呢，这个整个世界呢，它有一个政治方面的，这个政治专门是压榨别人的，压制人的。还有一个方面是讲到它的商业啊，你读启示录十八章呢，讲了好多的货品在那里卖啊，讲了商业。所以整个世界 有他宗教的一面，有他政治的一面，有他商业的一面。宗教的世界把人从与神活的关系带到死的仪式的敬拜里面，所以许多人到教堂去敬拜神，但是跟神却没有关系，他只是参加一个宗教的活动。那这谁造成的？这就是世界，那个宗教的世界造成的。所以人可以每个礼拜天去做礼拜，但跟神不发生关系。那这个世界也有它政治的一面，讲到政治的强权，强权都是压制人的。所以你看，你很多基督徒在某些国家受到了政治的逼迫，这是什么？这就是仇敌背后那个政治的世界所造成的。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商业方面，有各样的买卖赚钱，有各样的吸引，使我们投身在这个里面，以为这就是人生的目的，就是又买又卖，就把我们的一生耗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世界。我们记得圣经上称亚伯拉罕，是称他为什么？是一个希伯来人。你如果读创世纪十四章啊，第一次提到希伯来人这个字，那是用应用在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亚伯拉罕为希伯来人呢？因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所以他脱离了，因为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他离开了这个巴比伦，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过了河了，所以他是一个过河的人，是一个希伯来人。但是你如果读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时候不是四王跟五王在征战吗？四王从什么地方来？就从巴比伦这边来的。他们沿路打下了很多的地方以后呢，到最后呢，就把五王的人给掳去了，把谁也掳去了，把罗德给掳去了。所以你看，罗德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过河的人，但是呢，仇敌把罗德要带回去。如果不是亚伯拉罕出手，罗德就被带回去了。而且亚伯拉罕把罗德带回来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其实也冒了很大的险，因为四王是很强的远征军呢、啊，他只带了318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赢呢？如果不是神的保守，亚伯拉罕也被带回去了。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呢，要一直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原初的地方。所以后来果然，以色列整个被掳了，对不对？被掳到巴比伦，就把又把他带回到世界去了。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它要称为希伯来书呢？因为它是专门写给过河的人啊，写给当时那些犹太人信主了以后，怕他们再回到犹太宗教里面去。那我们都是属灵的希伯来人，所以也是提醒我们，你不要再回到从前那些组织那些纪律里面啊，那些系统里面。因为当时这些信主的人，信主的希伯来人呢，他们受逼迫，但是犹太教的人没有受逼迫。因为犹太教他们很注重什么？注重圣殿。那今天我们信主的也常常被外面的建筑物所欺骗，被人多所欺骗，我们被地上的祝福所欺骗。因为犹太教他们是你只要信他以后呢，神要祝福你在地属地的祝福。希伯来就叫我们不要再回到那个里面，要从那里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讲这个世界第一个特点就是宗教方面，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乱，失去了单纯信主、单纯依靠主、单纯与主交通、与主联合的这种光景，被带进了宗教的系统组织里面。所以一个组织 organization 是死的，但是 organism 就是有机的生机，那是活的。所以宗教就是把我们从一个生机的活的身体里面带到死的宗教里面，以组织代替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很容易落在一个我们不需要圣灵，因为我们把它组织好就好了，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排好了。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宗教，这是世界的第一方面，宗教的世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政治，讲到他的权势、他的压制，使神的儿女受苦。所以你看见他们被巴比伦掳去以后，巴比伦非常的凶残呢、你看那最后一个王眼睛被挖掉了，然后用链子把它锁去，这就代表这个世界 当他对不属于他的人的时候，他那种政治的逼迫有多厉害。所以你看历史历代多少神的儿女在多少的政治底下被逼迫。所以他讲到世界的那个权势，那个压制政治方面的。第三个方面呢，就讲到他的商业，讲到这个世界的繁荣。所以他们后来到了巴比伦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学会做生意了。你看这些东西非常吸引他们，他们不再拜偶像，但是现在钱成了他们的偶像。所以今天也是一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吸引我们脱离我们爱主的心。里面有那个世界的灵，就是骄傲的灵。教会里面也在争地位、争权势、钱财利益，这都是什么？这世界进入了教会，代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铁呢，现在压制了他们。好，在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一下，有稍微给我们好一点的图画。这就是他们建造了尼诺建造了巴比伦之后，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就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所以你看见这示拿就是巴比伦。亚干曾经因为拿了示拿的衣服，后来就你看受了对付，他们打了败仗，就是这个示拿。看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所以我们人都喜欢平原舒服的地方嘛。他们就住在那边，就不走了，不做客旅了。好，然后第三节讲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所以你看见什么是巴比伦呢？什么是世界呢？就是自己起头，自己做主，人起头，彼此商量说来吧，不是以神起头。这世界就喜欢鼓励我们做神的工作，是人自己发起的，不能够等候神。然后把砖做砖，把砖烧透了，就拿砖当石头，所以砖代替了石头。砖是代表人的工作，就好像草木和秸有一天都要被火烧掉的，但石头呢是代表活的生命，因为我们都要被建造，如同活石被建造。所以你看见一个宗教的组织啊，是用人的工作代替活的生命，用石漆当灰犁。石头跟石头连起来的时候呢，你需要用灰犁的，因为它连着力很强。砖跟砖连呢，他们用石漆，所以连的没那么好。那石漆是代表我们天然人的美德，所以你看很多人喜欢修行，很多宗教都教导你要修行，要做好事怎么样，这都是什么？在神的眼中都是石漆，没什么用。灰犁才是神要的。灰犁是什么呢？灰犁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把基督的性格、基督的美德组织在我们里面，那是灰犁。所以你看现在都是用代替的，砖代替了石头，石漆代替了灰泥。所以宗教都是希望我们做好，其实都很多都是表面的功夫，都是我们人做出来的，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比如说我们要学习静默，我们就不讲话，但里面在翻腾，这是人的工作。但圣灵的工作就不一样，他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好，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建什么呢？建一个城，一个塔。塔所代表就是启示录十七章所讲的奥秘大巴比伦，因为塔跟宗教发生关系。那城呢，就是十八章所讲的，启示录十八章讲的巴比伦大城。所以你看见在创世纪就已经有了这个雏形，到了启示录就完全彰显出来。然后塔顶要通天，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想要怎么，想要与神同等，觉得好像神在天上，我们现在要弄个塔，塔顶通天，我们要与他同等，与至上的同等。你看这是世界的灵，就是撒旦在背后常常做这种事情。而且呢，因为他们因为刚才经过洪水嘛，他们通天呢，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地方跑嘛，洪水来他们一定要跑，现在呢他们要通天，他们水再来他们不怕，他们情愿用自己的方法躲避洪水，但是不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对他们的应许是什么？神不再用洪水灭地嘛。但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他们要用自己的办法，这叫世界。世界就是叫我们用自己的办法，不要去相信神。然后怎么样呢？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他们不愿意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人的工作都是把传扬自己的名。现在神的家里面很多时候也，你看我们都喜欢标榜某一个人的背景、地位、学识、 title， 我们都不愿意把荣耀归给神。然后他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神的意思要他们分散，但是呢他们要人的合一，他们抗拒神的命令。所以真正出于神的工作呢，是神起头，神的灵来执行，到最后呢是归荣耀给神的。但出于人的，出于宗教的，都是人发起的，人自己的力量来做，最后呢宣扬自己的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嘴巴上说归荣耀给神，其实我们里面沾沾自喜。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啊，米索波大米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米索波大米王所代表的乃是这个掌管黑暗、掌管罪恶的这个仇敌，背后的乃是他。他借着宗教来混乱我们，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使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变成间接的。我们只是来参加一个活动，我们跟神不发生关系。他也是政治方面的逼迫神的儿女，也是商业方面的吸引我们。所以你看有的人是受逼迫，那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受逼迫还好，但事实上我们可能被其他的东西吸引我们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吸引我们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的米索波大米跟米索波大米王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跟世界的王。当我们失去向着神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当我们没有常常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居首位，当我们没有全心尽心的爱主，在主之外别有所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落在世界的辖制当中，神的儿女呢就常常被压制，就落在仇敌的手中。这就是我们在第二段所要交通的。